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阮一新，很感恩能在40天的大灾期的最后一个主日跟你分享神的道。不知道你在这30几天有什么属灵操练呢？今年香港的教会和内地部分的教会只能在网上参加聚会。我的教会今年重温马可福音，同工录了短片，跟弟兄姊妹一起参与大灾期的灵修默想，一起默想马可福音，互相祷告激励。复活节之前的一个星期叫圣周，又叫受难周。今天就是圣周的开始，是中恕主日，又叫中资主日，或者是基督苦难主日。中恕主日一方面纪念主耶稣以和平君王的身份进入圣城耶路撒冷，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和欢呼，另一方面也纪念主耶稣即将受到苦难。今天我和大家查考马可福音11章1到11节，分享谦卑顺服同走苦路的主题。复活节是教会年历所有节期当中最重要的节期，盼望我们在这一周好好预备自己，学习主耶稣的谦卑顺服，与他同走苦路。圣周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名字，今天星期天是中恕主日，也叫荣耀日，纪念耶稣荣进圣城，又叫基督苦难主日，耶稣即将面对苦难，被曾经欢呼迎接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群众，后来他们高呼要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星期一是权柄日，洁净圣殿，在圣殿里教训人，显出权柄。星期二是教诲日，就是纪念耶稣讲了有关世界末了的教导。星期三是安静日，因为这一天没有做什么，是安静预备迎接受难。星期四是立圣餐日，也叫团契日，因为耶稣跟门徒团契，有最后的晚餐圣餐。星期五就是受苦日，就是我们的受苦节，纪念耶稣被鞭打，戴荆棘冠冕，被定罪钉在十字架上。星期六是预备日，纪念耶稣降在阴间预备复活。星期天呢，就是复活日，复活节，纪念主耶稣复活了，从死里复活。到底什么人才可以跟主耶稣同走苦路呢？主耶稣希望跟从他的人的生命有什么特质呢？第一点，就是顺服的人才可以同走苦路。马可福音11章1到7节，耶稣和门徒快到耶路撒冷，来到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把它解开牵来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但会立刻把它牵回到这里来。他们去了，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开驴驹做什么？门徒照着耶稣的话说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了。刚才念的是马可福音11章1到7节。什么叫顺服呢？顺服就是照着耶稣的话去做。其实门徒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骑驴驹，去哪里找驴驹，别人会有什么反应。 但耶稣的指示非常清楚，在哪里会见到什么，那只驴驹是怎么样的，别人会问什么，门徒要怎么样回答，都讲得很清楚。就好像我们叫小朋友去买东西，会讲清楚路线，要买什么，怎么样跟店主对答等等。当然呢，我们是凭经验所知去叫小朋友，我们曾经去过那店，知道有什么卖啊，店主是可靠的，才叫小朋友去买。但耶稣是全知的，他不需要去过对面的村子，已经知道有一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拴在那里，也知道会有人问门徒，而那些人会因门徒照着耶稣的说话，就任由他们牵走驴驹了。虽然这件并不是什么大神迹，但表明了耶稣的全知，他的说话完全可靠，事情真的按照主的话应验了。圣经没有记载门徒经历这件事件的反应，他们按主的吩咐完成任务，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顺服主难不难？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生活上每一件事情都有这样清楚的指示，顺服主当然不难，我们只要相信耶稣照着他的话去做就可以了。我们相信耶稣不会引导我们走一条黑路，他不会害我们。顺服的关键在于照着他的话去做。圣经上有很多应许，也有很多警告，写得很清楚，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去决定怎么样做，那我们就要照着他的话去做。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上顺服神呢？我们是否相信耶稣的话，愿意顺服去做呢？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讲到主耶和华仆人的顺服。以赛亚书50:4-5说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天早晨唤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启我的耳朵，我并未违背，也未退后。我们有没有受教者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听到神的声音呢？明白神的话语呢？我们有没有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们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呢？现代人的耳朵很忙，整天都听到很多声音，没有一颗安静。我们要学习顺服，首先要学习聆听。我们要抽时间给自己安静下来，读圣经，聆听神的话语，也聆听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需要。我们要有受教者的舌头，多安静，多聆听，多思考，慢慢才用说话回应。通常还没有听清楚就急于回应的，大部分是冲口而出的话，不但不能帮助人，更容易伤害人。我鼓励弟兄姊妹每天抽时间安静下来灵修，聆听神的话。当我们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更能明白神的心意，就可以照着他的话去做，经历顺服带来的喜乐。第二点，什么人才可以跟主耶稣同走苦路呢？除了是顺服的人可以同走苦路，就是要谦卑的人才可以同走苦路。马可福音11:8-10，主耶稣希望跟从他的人有谦卑的生命。马可福音11:8-10说，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上，前呼后拥的人喊着说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至高无上的何塞纳。主耶稣为什么要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呢？就是要应验撒加利亚书9:9的预言，西安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和的骑着驴，骑着小驴，驴的驹子。主耶稣为要完成神的旨意，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，骑驴进入圣城， 表明自己就是救主弥赛亚，是天国的君王，是以色列的拯救者。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，救主光荣地进入圣城，表示他是凯旋得胜的王。当时的习俗了，得胜的君王是骑着马进来的，但耶稣选择骑一只没有人骑过，就是说是还未长成的小驴驹，表明他是一个谦卑的君王。谦卑的人才可以同走苦路，真正的谦卑就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高，以为自己比别人强，也不会把自己看得太低，以为自己一事无成，样样都不行。著名的布道家格培里牧师在2018年2月21日安息主怀，享年99岁。格培里牧师是现代史上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福音派领袖，他被称为美国牧者或是总统牧者，因为呢，连续12届总统上任，就是美国的总统上任之后，都会跟格培里牧师见面，把他视为特别的顾问。从1955年起，格培里牧师登上格洛普10大最受敬仰人物榜，而且是多达61次被提名，没有人打破他的记录。虽然格培里那么有影响力，他有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主持人问他希望怎么样被世人纪念，格培里很谦卑地回答，我只想做一个拥有诚信、忠于呼召并尽心尽意尽性爱神的人。结果在格培里牧师的墓碑上只是很简单地写着，格培里1918年11月7号到2018年2月21号，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道人，约翰福音14章6节。他的墓碑只是写的很简单的一句，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道人。那格培里的妻子呢，他叫钟路德，他的墓碑呢，就是写的一个义，公义的义这个字。就是羔羊和我，耶稣是我的义。钟路德了是出生在江苏淮安的，因为他父亲钟爱华了是宣教士，曾经来中国宣教。钟路德了是1920年出生，2007年离开的。他的父亲钟爱华的墓碑也有一个中文字义，公义的义。格培里牧师的葬礼了，突出了他一生追求的谦卑。他说，不是我，而是他，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神。格培里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他是谁，是因为那位他尽心尽力尽意所侍奉的主。虽然格培里死了，但他的葬礼是他在地上最后一次布道会，是一场崇拜神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宽庆永恒生命的聚会。格培里牧师来过香港3次办大型的布道会，1956年、75年还有1990年。我是1988年底信主的，所以就参加过1990年那次布道会。3次的布道会入场人次超过50万，有超过10000人决志信主。自从1947年起，格培里牧师在6大洲53个国家举行了超过400次的布道大会，还有以多种形式还有媒体传播，向185个国家地区超过2亿的现场观众宣讲福音。虽然格培里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，2014年格培里95岁生日的时候，他很谦卑地说，回顾过去的生活，我有许多感恩，也有许多遗憾，我常常失败，如果重新来过，许多事我不会那么做，尤其是我应该讲得更少，学习更多，更多的与家人相处，我应该花更多时间灵修，更追求与神亲近，效法耶稣。我应该更多祷告，不仅为我自己，也为他人。我应该更多研读圣经， 思索圣经的真理，不仅仅是为了讲道，而是为了我的生命。但有一件事我绝不遗憾，那就是多年以前我回应了神的呼召，成为一个福音布道者。连格培里牧师都谦卑地承认自己应该花更多时间灵修、祷告和研读圣经。我们不需要灰心挫败，觉得自己做得不好，只要我们愿意更亲近神，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来灵修、祷告和研读圣经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格培里的谦卑和为主摆上的心志，明白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，给我们力量和勇气去回应神的恩召，全谦卑的心跟主耶稣同走苦路。第三点，我想分享马可福音十一章八到十一节，委身的人才可以同走苦路。委身的人才可以同走苦路。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，群众认为他就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救主弥赛亚，于是呢，就手拿棕树枝夹道欢迎，同时呢，将棕树枝跟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，并大声地称颂赞美神，迎接主耶稣进城。棕树常常在热带的沙漠地区或者是在水源旁可以看到，果实呢是可以用来吃的，也可以用来酿酒。树干呢是上等的木材，是中东地区的重要的建筑材料。棕树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根可以扎得很深，可以一直探到很远的地方的水源，所以在巴勒斯坦的旷野地，棕树扎根的特性正好使它可以很好的成长，因此棕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得胜者，是个得胜的生命。圣经以棕树形容义人所受的祝福，它象征着义人的兴旺，它是一种胜利、凯旋和享受成功、欢乐的记号。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，引起大批的群众热烈的欢迎，前呼后拥的人都喊着说：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至高无上的何善那。何善那原来的意思就是哦，拯救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这一句是来自诗篇118篇25到26节。诗篇说：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顺利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经常唱这篇诗篇。逾越节是纪念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，因此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非常渴望恢复祖先大卫的国度，期望这位救主可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。犹太人热烈的欢迎的是他们心中的政治上的解放者，为他们复兴以色列国的民族英雄。但主耶稣是全人类的和平君王，他是受苦的仆人，以谦卑顺服死在十字架上来彰显他的王权。主耶稣虽然是神，但他谦卑自己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来到世间，以奴仆的形象谦卑顺服，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犹太人不能接受一个软弱无力、被凌辱而且不反抗的耶稣，所以本来欢天喜地欢迎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群众，过了几天之后就大声喊着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些手拿棕树枝夹道欢迎耶稣的群众，很明显他们只是耶稣的粉丝，而不是委身的跟随者。有一本书书名很长，叫《我不是耶稣的粉丝》，你是在崇拜偶像还是在追寻信仰？是一位外国作者所写的，作者是凯尔·艾德曼， 书名叫《我不是耶稣的粉丝》，你是在崇拜偶像，还是在追寻信仰？究竟你是耶稣粉，还是跟随者呢？作者希望你能重新确认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重新评估你跟耶稣的关系。粉丝有什么特征呢？粉丝家里了就挂着某个球队的运动衣服，对球员的背景啊、资料啦、非常的熟悉。他总是在场边卖力的摇旗呐喊，但他从不加入球赛，也不曾被要求做什么事。他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的代价或牺牲。事实上呢，当他所支持的球队表现不好的时候，他的热情呢就是会降温。如果那个球队啊打败了几次以后呢，那个粉丝呢可能就毫不留情的转而支持其他队了。这些粉丝啊都是彻头彻尾的热情仰慕者。作者看到教会最大的隐忧就是耶稣粉越来越多，他们对跟随耶稣没兴趣，他们靠近耶稣只是为了各种的祝福，但是从来不问需要付出什么。耶稣粉丝也会每个礼拜固定上教会参加崇拜，还会把钱投进奉献箱啊，有时也参与一点侍奉。耶稣粉丝有没有因为跟随耶稣而付出什么代价呢？他们呢不介意让耶稣来稍微的调整他们的生活，但耶稣想的跟我们不一样，他要彻底翻转我们的生活。粉丝要耶稣激励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，但耶稣要干预和介入我们的生活。当我们决定相信耶稣，却不愿意全然的献上自己来跟随他，我们只是不折不扣的粉丝。兼基于圣经的相信，不只是理智上的接受或是情感上的认定，而是要全然的献上，毫无保留的跟随耶稣才是跟随者。没有认罪悔改就没有宽恕，没有舍己牺牲就没有救恩，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，没有忠心跟随就没有相信。耶稣对跟随者的要求是，耶稣要成为你的唯一。神不是需要你的时间、金钱和敬拜，他需要的是你，他要你的爱，他渴望你热切地追求他，而那些外在的要求不过是因着爱而自然发生的事。作者很强调，唯有把耶稣的位置摆对了，你才能理顺生命的次序，唯有用耶稣的爱才能真正爱你身边的人。他给我们的诫命是爱神爱人。你和耶稣的关系需要有三个自我的检查。第一个，你的生命是否反映你口里的信仰？你只是称呼主啊主啊，还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呢？第二题，你觉得你是一个跟随者，是因为你做了对的事吗？说话跟行动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第三题，我认识耶稣吗？他认识我吗？最终的问题是我们跟耶稣的个人关系。你认识他吗？你觉得自己认识他吗？那么他是不是认识你呢？粉丝分不清头脑上知道关于耶稣的一切和真正认识他之间的不同。希伯来文的认识是毫无保留的认识一个人，也让对方毫无保留的认识自己。耶稣所求于我们的不过是想认识我们，以及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。耶稣已经清楚定义他渴望跟你建立的关系，他对那些凡事适可而止的热情粉丝没有太大的兴趣，他要的是全心全意投入而委身的跟随者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做一个为耶稣摇旗作威的粉丝，还是做一个全心委身的跟随者呢？主耶稣必须经过受苦死亡才得荣耀， 我们只想从耶稣身上得好处、得荣耀，还是我们愿意委身付代价，与主同走苦路呢？今年我经历了一个充满泪水的春节和大灾期，本来已经预备好跟同工在年三十一起回家吃团年饭，母亲已经买好大量的水果、蔬菜、各种的肉类，还有贺年的食品，准备高高兴兴的过年。但是没想到她在年29、2月10号早上9点多，突然在街上中风跌倒，被送去医院，已经半昏迷了。本来很独立、生活可以自理的母亲，就再没有醒过来了。由于母亲右脑出血严重，加上已经79岁，公立医院不愿意为他动手术，我就找了脑科医生为母亲在大年三十晚通宵在私立的医院动手术，希望可以把握机会挽救他的生命。很多海外还有内地的弟兄姊妹都为母亲的手术和康复祷告，可是他还是伤得太重，无法救治，所以医生在2月23日中午为母亲拔掉呼吸机。母亲在晚上22点，在儿子跟女儿的陪同之下就返回天家。我虽然期待跟母亲重聚在天家，但是我真的很难受，因为她突然的离开，实在有太多的不舍、内疚，还有太多的心底话没有说。昨天在教会为妈妈举行了安息礼拜，很感恩在疫情下还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现场来参加，也有海外和内地的亲友弟兄姊妹在网上收看直播。虽然妈妈只是一个平凡的信徒，但她的安息礼拜是她在地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教会举行布道会，是一个见证神丰富的恩典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聚会。我经历了妈妈的离世，在伤痛中更学习谦卑顺服神，因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，叫我更敬畏神，专一委身跟从主，走十字架的苦路。今天踏入圣周，盼望大家在这一周继续透过马可福音默想耶稣的受苦和复活，让我们都成为主耶稣的跟随者，以顺服、谦卑和委身来与耶稣同走苦路，经历他的受死，活出他复活的大能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，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。当街